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八月八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继关注刘晓波、刘霞后，各界开始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被软禁三年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今晚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另外，东盟地区论坛在今天落幕，对南中国海问题的低调声明是否显示了北京取得胜利呢？而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能不能规范中国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二抵达了马来西亚访问，这也是他就任国务卿以来第一次出访东南亚。预计蒂勒森国务卿将会晤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而在此之前他还访问了曼谷，参加了与泰国高级官员的会谈。蒂勒森国务卿在抵达该地区参加刚刚闭幕的东盟地区论坛以来，朝鲜方面不断在放话。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员表示，朝鲜开始对话的最佳方式就是停止试验弹道导弹，不过平壤方面已经拒绝了改变其导弹计划的相关呼吁。第七届东南亚联盟国家外长会议今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闭幕。在这次会议上，朝鲜的导弹试射以及南中国海的争端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我们下面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菲律宾是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闭幕式上说，他希望东盟地区成为一个民主制度盛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崇尚法治的基础上。
我们希望东盟成为稳定的地区，民主制度盛行，各国之间相互尊重和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崇尚法治的基础上。
杜特尔特今天还猛烈抨击了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出席本届东盟会议的国家也指责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杜特尔特说，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盟在抵制保护主义、确保国际贸易游戏规则方面更加重要。朝鲜导弹试射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这次东盟部长会议讨论的首要议题。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对记者说，这两个问题在8月7号的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绝大多数国家认为，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应该得到全面执行。在周末的讨论中，来自东盟和中国的外长还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框架。相关国家的外长称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框架的通过是一个进步，而批评人士则认为，这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为中国巩固其海上实力赢得时间。闭幕式之后，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礼节性会见了与会的各国外长，2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了这次为期三天的东盟地区论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稍后在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将继续就这次东盟的系列会议上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到底进行了什么样的讨论来为您进行探讨，也欢迎您参与稍后的讨论。继续我们来看到，日本政府在星期二批准了2017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对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提出了更强烈的警告。和去年相比呢，新版的白皮书在措辞上是更进了一步。他们表示，对于中国给日本和国际社会安全保障环境造成的影响感到了强烈担忧。而在去年版的表述则是说，是存在令人强烈担忧的一面。那么针对中国海警船频繁前往钓鱼岛海域以及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部署军事设施等行为，新版的白皮书说，中国海军的活动呈现扩大化的倾向。此外，白皮书还认为，中国航母辽宁舰在2016年12月首次驶入西太平洋，这也显示出中国海上战斗力以及其向更远方投送战力能力的提升。白皮书说，2016年度日本航空自卫队针对中国飞机的紧急升空达到了851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离开马尼拉东盟外长会议前表示，日本新版的白皮书是老调重弹。与此同时，白皮书在朝鲜问题上的措辞也更为强硬。 那么首次写明朝鲜核项目和导弹试射对日本构成了新一阶段的威胁。而在日韩的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继续将主岛，也就是韩国所说的独岛，列为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韩国外交部召开了记者会表达不满，并且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国防武官，提出了严正抗议。美国的信息技术巨头公司谷歌解雇了一名男性工程师。这名工程师先前撰写了一份内部的备忘录，对技术业界推行雇员性别多样化提出了质疑。在那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里，詹姆斯·达摩尔说，信息技术业界雇用妇女如此稀少，这是因为妇女偏好社会性和艺术性的领域，而男性则更倾向于成为计算机工程师。他说，这是生物原因导致的事实。这份备忘录通过了社交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谷歌目前已经因为男女同工不同酬而受到了美国劳工部的调查。达摩尔表示，他已经向联邦政府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了控告，指出在他向媒体透露自己遭到解雇之后，谷歌试图通过羞辱来封他的口。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北京。由刘晓波生前好友组成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最近发布了消息，表示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已经由云南回到了北京，不过暂时是住在朋友的家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上个月因为肝癌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刘霞的去向一直受到外界的关注。目前包括了美国、德国等国的外交人员还在和中国政府斡旋，希望能够帮助刘霞出国。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刘晓波夫妇的好友，也是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先生来为您介绍。胡佳先生，你好。
你好。
是胡佳，我们知道今天你在推特上也发推了，说从6月27号开始，你的人身自由受限，到今天已经有43天了，所以你自己无法到刘霞在北京的住所去探视。那么就你所知，还有各界搜集来的这个消息，到底刘霞目前的情况如何？
对刘霞的这个行踪的话，我们仍然没有办法确定她具体是回到北京以后居住在哪个朋友的家里，这个方面肯定受到了当局极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的这个信息渠道也没有就是说向我们具体证实，只是告知刘霞回到北京了。那么我们也通过一些朋友就是不定期的去玉渊潭南路9号院17号楼四单元的楼下去看刘霞家的灯光，那么那个灯光也的确是没有点亮的，我们对他现在的这个状况是非常担忧的。
是我们知道在刘晓波去世之后啊，刘霞的健康还有他的自由问题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有许多国家都在要求中国政府让刘霞还有他的家人得到真正的自由，甚至可以让他们出国。那么跟我们谈谈你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有哪些国家正在就这个问题在跟中国政府进行沟通？
实际上从7月13日确认小波去世之后，这个自由小波的行动就转变为自由刘霞了。我们能够确认的，小波之前最重要的愿望或者说他的遗愿，就是让刘霞和刘辉到安全自由的地方去。那么这里边重要的力量，可某种程度上是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外交斡旋了。据我所知呢，现在不仅仅是德国和美国领衔在做这种外交上的沟通斡旋，也包括其他的像欧盟、加拿大，甚至我也接到过澳洲的这个外交官有关方面的询问，就是对，还有法国这方面，他们有些政府的高官的话也写了人信件给予刘霞，就是说当然这个信件我还无法传递到刘霞本人手中，就是对刘霞给予鼓励，让他坚持下去，就是为他争取自由，是许多的这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共同的意愿，也要把这个作为一个终极目标来考虑来行动。
是。那么胡佳，我们现在知道在昨天8月7号，这也是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被当局释放届满3年的日子，不过过去这3年来他是始终被当局软禁的。你在最近发起了探访高志胜的行动，跟我们谈谈这个行动目前的进展情况如何好吗？
好，实际上这个行动我觉得 最初的发源是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恰恰是由于李波去世，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共重要的政治对手、政治敌人，据我所知刘晓波和高志胜是首当其冲的。那因为刘晓波的这样，从他被知道病重到后边离世只用了17天的时间，而高志胜律师已经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无法医治这个牙科。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高志胜律师实际上出狱整满3年的时间，他原判的刑期是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但在刑期之外的话，加狱已经做了3年，我们无法在漠视这种情况去发生，他成为第二个刘晓波。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就是说发起这个动议，首先是我自己要去，我肯定要去，不管今天就是说他们用什么样的这种软禁的手段，但就像当年我在监狱里说过的那样，只说探访高盛是一个目标，我肯定有一天会站在这个陕西榆林嘉县小石桥村的这个就是高盛律师的这个窑洞前。那么其他的网友反应也是，虽然说勇敢的网友数量是有限的，但是现在来讲给我的反馈的已经不止7-8位了，就说真正能够跟我去成行的，甚至有些人是出人出力还要出车的，这样我这个方面的话我非常非常感动。很多的人根本就是高律师素不相识，但是这种道义和勇气都在他们的心中一直燃烧着。那现在我们主要考虑的就是那些启动的事情，如何打破这种封锁，如何首先是把盛律师需要的东西，像文章啊、药品啊这些东西、书籍啊给他送去，其次的话是要接他出来，哪怕是在最近的地方榆林给他看病，这样的牙医的整个的这个治疗进程，然后最终的目标就是让他返回北京，自由的返回他在这里有家的地方，能够过相对正常的这样的生活。这不仅仅是为他，也是为后面的许多民主和自由的事业，因为他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人。
是胡江，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高志胜律师在过去3年，即便是在非常艰困的情况下，仍然不断的有创作传出。但是最近有一个他委托他人发出的一个紧急声明，引发了关注。这个声明里面，高律师说他和家人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人接受任何的捐款。那么提醒大家不要被有心人诈骗。就你的了解，这份声明是不是真的是由高律师发出来的？那么高律师为何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呢？
这个声明呢，其实声明是昨天见诸于网络的。那么我对这个声明发出的就是前因一无所知，但是后边我向高律师的妻子耿和求证的时候，嫂子耿和确认了这个声明中所说的内容是属实的。那么最早的原因是8月4号高律师接到了他女儿的电话，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也非常非常这种愤怒，所以高律师发出了这样一份声明。但是无论是高律师本人还是嫂子耿和都没有点名其中是针对的就是说海外的哪一位这样的就是说人士，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在向求证之后的话，我也没有获得这方面的答案，只是对此呢表示遗憾。我们只能说鼓励高志胜律师的妻子和女儿，如果在海外有任何形式的困难的话，应该求助于法律，求助于就是这个就是真正法律程序上的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其他的方面的话，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高律师在北京，不是在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他的生命健康方面的权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胡佳为我们所做的介绍和说明，也请胡佳多多的保重，谢谢你。好的，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上个月底，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史杰鹏遭到了校方解聘。北师大在解聘书里面说呢，史杰鹏长期的在网络上发表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的错误言论，违反政治纪律，给学校声誉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从事古籍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史杰鹏为何因言获罪呢？那么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界又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慕容雪村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要先说明啊，美国之音我们尝试与史杰鹏教授我们也联系上他了，不过他表明不愿意接受访问。那么我们就来请您跟我们谈谈对于他的被解聘啊，很多猜测就是因为史教授在互联网上他多次批评过中共的体制还有毛泽东。那么也有人说史教授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领导干部，只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为什么学校在处分的理由里说的却是他违反了政治纪律？你对于北师大的这样的一个处分，您的看法呢？
这 这当然是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野蛮的事情。但是所谓这个政治纪律呢，并不是仅仅是针对那些领导干部啊，或者是党员。
嗯，
实际上我们这个政府呢，有一种特别傲慢的想法，认为所有在所有在中国呢，就是在中国生活的人呢，都必须仰仗他而活，他忽略了我们自己养活自己的这个能力。所以史学鹏呢，既然是在大学里任教，啊，拿大学里的工资，他们就认为呢，这是也是吃他们饭的人，然后吃他们饭的人呢，就必须遵守他们的纪律。所以呢，史学鹏就是他发表的这些文章呢，假如说某些人不喜欢，那么就是他就会遭到处分。事实上呢，我觉得像就是史学鹏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在中国呢也并不稀奇，而且呢也出现过许多次了。嗯
嗯嗯，那我们就来看看史学鹏教授他到底这个说了些什么。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尽量我们在这个画面上是不是能看到，就是史学鹏呢，他曾经在谈到这个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呢，他曾经说到，他说我没有祖国，我只有故乡，动辄抒发祖国云云，实在是一种脑残自怜的方式，非常可笑。另外在2013年的时候，史教授也曾经贴文说到了，中国也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嘛，不过正经的军国主义是对外的，中国特殊，只对内，所谓窝里横是也。所以呢，这篇贴文呢曾经引发了一些中国军方的媒体的不满，认为这个是史教授在刻意的拉黑军人。我想继续请教慕容雪村先生，您也经常的在这个国际间的媒体发表言论，您认为史教授到底在他的言论上踩到了当局的哪条红线？那么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要怎么样来注意这条所谓的言论红线？
其实并没有一条准确的红线。中国这个审查制度呢，是一种没有标准啊、没有原则、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任何公式的东西的这样一个制度啊、大多数时候呢都是由执法者的肆意妄为啊、这个红线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假如真有这么一个隐隐约约的红线，那么它也是随时改变的。比如说在最近这五年，这个红线呢大概就越来越，就是在红线的范围呢大概就越来越广，就雷区是越来越大了。
嗯，
在2012年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些话题，现在许多都已经不能讨论了啊。就是你比如说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大饥荒，可以讨论反右，所谓反右就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可以讨论文革，但现在呢几乎都不能讨论了。所以我并不认为是就是史学鹏呢真正触犯了哪条法律，或者是真正踩到了什么明确的红线。我觉得更多可能是呢，他的言论引起了某些部门的不满，所以呢他们会跟这种言论审查的或者主管这种宣传的这种部门呢，就是打这样的招呼，所以这样人才会被封杀。嗯，
是。
而且现在呢，这种被封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嗯，
您刚提到很多话题在2012年都还可以谈，到现在不能谈了。所以也有人说，从史教授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未来这个打压言论自由的案例会越来越多。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法？在未来，中国知识界也好，中国的学术界也好，或者是其他公知界，这种越来越多的这种因言获罪的案例会不断的在出现？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接下来呢，对知识人、对媒体人、对作家学者的这种迫害呢，将达到新的高度。史学鹏呢，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人，也不会其中遭迫害最厉害的。在我们中间，在我和我们的朋友中间呢，将来一定有人呢会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他尝到更为苦的苦果。那么，如何面对这个事情呢？如何看待这样的形势？我觉得是当前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我是建议中国的知识人呢，在这个时代啊、或者是不仅知识人了、中国人，我觉得能离开的话，最好都暂时离开，因为也许漫长的冰河期就要到了。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慕容雪村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嗯，
好，继续回来呢，我们要继续跟您探讨的是中国与东盟各国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但这是否就代表了南中国海的未来就能风平浪静呢？中国是否会因此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将为您邀请美中两地的三位学者来与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东盟的地区论坛今天在菲律宾落幕。中国与各国在上个周末的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协议，被中国的官媒形容这是为南中国海问题打开了新的一页。持续十多年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是否就能真的开花结果？而这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能不能够结束中国与各方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与此同时，相较于中国外长王毅在东盟会议上的活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低调是否显示南中国海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议题？失去了华盛顿的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是否开始转向了北京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博士，欢迎您，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美国罗德岛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助理教授孔世海 Dr. Isaac Carden。 孔教授您好。
哎，早
早。那么第三位呢，通过我们的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石教授您好。
你好，
您好，我们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想先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为什么今天所谓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相关进展如此的重要？因为其实相关讨论已经进行了有将近15年的时间。我们知道从2002年的11月份，中国与东盟的代表就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把制定行为准则呢作为了一个目标。到了2012年7月份的时候呢，当时的越南还有菲律宾曾经谋求要通过单方面的来拟定行为准则。不过这项讨论呢并没有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直到了今年2017年的5月份，北京与东盟就行为准则的框架达成了协议。那么最新的发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在8月份，在这次的东盟的部长会议里面，北京与东盟通过并且采纳了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接下来各界要关注的就是在11月份，因为中国还有东盟的领导人在会谈的时候将会启动了有关于行为准则的下一步磋商。不过我们可以说，在今天通过北京愿意来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很多人认为是一大进展。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石英红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项北京这项举措它的重要意义何在？那么为什么北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呢？
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回顾一下晚近几个月的历史啊？这个曾经啊，就南海的领土争端，就南海的 啊，这个战术经济去争端，也就南海美国的抵近侦察，以及2011年全国性希拉里去美国基本立场，我中国与美国之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海洋国家之间曾经有激烈争端，有的时候还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是呢，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大体上从去年九月啊，在杭州的 G20 峰会开幕前后，那么在这个之前啊，中国在南海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思维行动，主要是强烈抗议和否定这个去年7月12号这个海牙仲裁法庭通过的被中国斥之为一张废纸的那个裁决。那么经过这一个差不多两个月的行动，到去年九月杭州 G20 峰会开始以后，非常明显中国显著的缓和了在南海的这个立场没有变，但缓和了在南海的行为。
嗯，
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接近一年了，中国在南海没有采取新的重大的扩岛行动，也没有采取新的重大的部署军事能力在扩岛啊岛礁上部署军事能力的行动。那与此同时，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积极的跟先前相比更积极的推动同东盟各国改善关系，包括试图就东盟这个和中国的南海行为准则开始重新对话。那么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呢，这个甚至在其他方面，比如中国这个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重要的举动，就尝试同日本有显著的改善双边关系。那么另外，中国这个去年开始与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变化，菲律宾这个杜特尔的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所以中国同菲律宾改善关系也是跟南海局势密切相关。那么在这个总的背景之下，我想现在中国采取跟东盟一起采取这样的行动，把原先南海行为的这个宣言变成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开始新的一轮大概是维持会很长的谈判，争取搞出一个行为准则。那么这显然反映了在这个南海地区局势总的近几个月的显著缓解，也反映了中国对南海的政策态势的一个重大调整。
嗯哼，那么王威正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北京方面为何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是不是代表其实中国当局在南中国海的相关建设工程已经大致的底定了，所以基本上呢，现在是可以同意就行为准则来进行探讨的时刻了？您的看法？
是，这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之所以能够在此时此刻达成的话，当然有远的因素，也有近的因素。远的因素的话，是15年来这个东盟国家都希望说与中国能够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那这10多年来谈判都非常非常的挫折。
嗯，
那之所以说最后谈出一个所谓的行为准则的一个框架协议，而不是协议本身，而且不具约束力的话，这可以说是在中国在外交上的一项的让步啊，在东盟国家看起来像一项让步，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没有约束力，而且不是协议本身，而且无法这个挽回中国在这个海域的这个造岛的这个所谓的 reality on the ground， 事实上就在地面上的这个事实的话，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胜利。但是此时此刻之所以产生的话，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外交要谈判的话，能不能成功的话，其实是在中共领导人一念之间。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看这个近的因素的话，最近几个月可以说中国跟邻国的关系都不是很好，除了跟日本、美国的关系之外，越南跟菲律宾当然是原来就是有生索国的这个争执，当然菲律宾的政策有所改变，然后再加上印度，那在不能够多边这个受敌的情况之下，暂时的安抚这个东盟的国家的话，也是一个缓兵之计。那我觉得比较要注意重视的是这个框架协议提到了说，在8月底 这个东盟跟中国要来谈这个细节。
嗯，
那从现在到这个八月底还有三个多礼拜，所以大家就很好奇说这个细节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再交给十一月份的时候，这领导人他们来谈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外交的宣示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半瓶酒，你可以看这个半满的部分，也可以看那个半空的部分。
是没错。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孔世海教授您的看法，当我们谈到了这个框架协议，刚刚王教授也解释了一下，在八月底的时候会继续就框架协议的详细内容来进行讨论，但是各界都在说，特别我们看到了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还有日本三国政府在星期一联合的发表了声明，强烈要求这个在行为准则的部分呢，能够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您就先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这个行为准则它能够有多大的效力，有没有办法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填海造岛行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还是说就像刚刚提的已经造好的岛它已经无法再去追究了，您的看法和您的了解。
那谢谢你邀请我来参与这个节目。首先我要说我的言论也并不代表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海军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那个框架框架的内容因为没有详细不能具体的说，但是对于美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日本的看法来说他们就把这个框架视为换汤不换药，好像就算是一种中国的外交措施，可能现在的情况对中国来说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就要追求这样的一个 talk shop， 一种讨论这些问题，但是那个各方行为的原则。比以前一模一样，原则就是不要军事化，不要改变情况，不要强迫别的国家，所以好像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说，还是别的美国的盟友政府来说，这样的过程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项。
是，那么我继续想回到我们的石英红教授了。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行为准则。接下来也有很多人说，从这个框架协议的细节讨论也好，到最后真的行为准则出来也好，它能够对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产生什么样的效力，很多人都有质疑，甚至也有人提到北京在这个时候同意通过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其实是在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完成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部署。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最后一种说法呢也引申得太远了。我首先强调这个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准则，何况现在的行为准则到底什么完全没谈出来，即使经过非常漫长谈判过程，至于能谈出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准则现在完全不决定。那么与此同时，行为准则这个即使谈出来，各国都不会放弃他对这个岛礁领土主权的伸缩，也不会放弃也不会改变他对这个专属经济区权益的伸缩。那么同时我想东盟国家主要还是侧重于跟过去一样，侧重于联合国海洋法，侧重于不能改变现状，侧重于任何争端必须和平这个非军事解决。那么中国方面立场这个一方面原则上中国也同意这些原则，中国原则也讲非军事化，也讲和平解决争端，但另一方面谁也中国政府不会允许谁通过实际行动，甚至通过这个法律声称来否定中国扩岛的已有的成果，来否定中国已经部署的这个设施等等。所以我想这个尽管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行动，因为它有助于缓解这个南海争端缓解吧，不是取消，也有助于这个改善中国东盟国家的关系。但是呢，各国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现成的，也就是刚刚确立的，经过中国前几年确立这个现状，填岛的现状，部署军事力量大概也不会改变，而且，中国这个反对域外国家这个干预的立场不会改变。那么，我想这个东盟方面有争端，基本立场不会改变。无非就是大家希望大家的行为能够缓解一点，
能够稍微有点规则，至于什么样的规则，我想取决于未来非常漫长的谈判，至于这个谈判能不能谈出比较具体的成果，这是有啊还是不确定的。那么当然中国啊至今为止是反对这个啊未来谈出的这个啊规则具有法律效力。
是，那么我接下来就想请教王威正教授了。石教授实际上也点出了一个重点，那就是很多人说预期未来光是行为准则这个本身内容的谈判可能还要再撑个好几年的时间，那么您觉得各方有可能真正的达成一致吗？还是说最后这很有可能仍然是不了了之，我们已经看到了十五年的谈判，接下来是不是另外要有十五年来谈判具体的内容？您的看法？
当然你可以讲说这个最后谈判出来的结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的被稀释的一个结果，所谓 water down 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他虽然重申了一些原则，比如说这个非军事化、航行自由的一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的话，不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上所标示的，而且在去年这个荷兰的这个海牙的仲裁法院也重新重申过，就说在这此地区的话，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一个这个礁的话，这够称得上是海洋法第121条的这个岛的这个资格哈。那所以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航行自由的一个胜利。但是这个行为准则如果最后能够谈出来的话，第一个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确定它是没有法律效定的。那只有换句话讲说，只有是道德上的一个谴责而已。如果将来谁违背了它，当然大家不要讲，就是比较有可能违背的是谁，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在道德上来讲的话，就在国际观瞻上的话，可能有失一点面子。第二个，它绝对不会是用来作为这个作为来洽谈和这个商定海上领土争议的一个协定，因为这个海洋法公约的话没有提到这个，然后去年那个判决也没有提到这个，然后这个行为准则的话更不可能提到这个，所以我对它的期望是不是很高，但是。我就像您刚刚讲的一样，因为可能还在谈好几年，所以这个可以让中国跟这个周边国家关系的话，营造一个比较和平缓和的一个局面。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探讨到底美国在这个南中国海争议当中他现在扮演的角色如何。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经过了这个新任的政府之后呢，很多人说是不是对这个东南亚地区甚至亚太地区的盟国传出了一些比较复杂或者不确定的一些信号。稍后我们也要继续请三位专家来谈一谈针对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可以使上什么样力。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终于得到了通过，北京方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策，它背后的动机和想法是什么。那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疑问，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目前不管是中国的任何一届政府对南海的这种主权伸索都是理所应当的，无论是台湾政府所占据的太平岛还是中国现在所占据的南沙西沙等地，但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之前没有遇到的，那就是东北的朝鲜和西南的印度，所以这两个方面就致使目前中国的政府对于东南地区或者说东南海南中国南海的这种主权伸索暂时暂停以息烟火，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文件，它只是一个拖延时间那未来一定会有所谓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它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措施，所以我认为它并没有实质性的效果。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通过的话，就是东南亚国家认清楚形势，靠美日来跟中国捣乱，就是已经这个策略已经彻底失败了，尤其是从菲律宾的态度也好，还是越南的态度也好，认清楚形势就是说中国有了这个英明伟大的习主席以后，就不可能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而且我建议习主席呢就在19大以前把太平岛拿下来，一方面可以就促进祖国的统一，然后呢也是震慑这些这个东南亚国家吧，但是行为准则未来就是说对中国更有利吧。
好，这是上海的唐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们稍后请几位嘉宾来谈谈您的看法。我们继续再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啊，我觉得这个拖延就拖着也挺好的。现在慢慢以后这，随着这社会发展以后这，你看这个边境能让那个生活的当地的人民去决定，那样最好了，是吧？
嗯哼。
啊。
好的，
拖着挺好的。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那么我想先请我们在北京的石英红先生，您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很多人觉得拖着挺好的，拖延时间，那么要认清形势，甚至还有人提到了这个暂停这样的一个声索行动呢，很有可能也是跟朝鲜局势还有现在的中印边界的一些纠纷有着关系。那么另外也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今年是中国的十九大，所以在十九大前呢，中国当局希望能够维持这个在边界或者在外交上面的一些比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石教授您的看法，这个在时间点上是不是也与中国国内的政治有所关联呢？
我觉得根本的来说啊，这个还是从去年年中开始啊，中国已经完成啊一个很大一个阶段，在南海确立中国军事实力地位的任务。同时呢啊，这个到了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中国政府希望跟美国特朗普政府有一个过得去的比较好的关系，诸如此类的啊。我想在当时从去年年中开始就出现了中国南海行为的相对的温和化，这个恐怕跟十九大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跟现在啊从七月份，特别七月份以来朝鲜问题的啊继续激化和中印啊东南地区边境军事对峙恐怕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在现在啊，如果朝鲜问题很紧张，同时中国也希望继续同特朗普政府能有个过得去的关系，同时啊印度就跟中国的军事对峙，那么也促进了啊在这个时候啊进一步去推动改善等东啊这个东盟国家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啊，这个我想目前出现的还是一个比较战略性的行动。那么关键就是说啊，这个谈嘛都很好，最后谈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能接受，一定是非常含糊的东西啊。如果要谈成比较具体的，我想争端矛盾一定非常大。
嗯哼。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啊，不但中国现在军事实力啊在南海地区和对东南关系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影响力在增大，而且东南各国包括啊这个越南包括印度尼西亚等等，他们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个在太平洋西太平洋的这个到底会不会收缩，到底他的承诺还可信不可信，都有点啊不是太明确。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啊，这样一个对美国未来战略方向啊都不确定的这样一种感觉，也促进了东南亚国家方面现在啊跟中国来进一步来谈这个行为准则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啊，这个美国啊在这个南海问题上的这个立场战略利益关切目前没有改变，还有啊一些重要的域外国家，所谓中国讲的日本澳大利亚严重关切没有改变，那么再加上有关的国家啊争端国家没有放弃这个权益和主权的伸缩，我想啊现在只是一个局势的缓解啊，这个根本谈不上问题的解决。
是，那么孔世海教授，接下来我们就想要谈一谈美国方面的作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政府宣布退出 TPP 之后呢，很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呢，他就以川普丢失南中国海的这个星期来作为一个题目，那么来质疑川普政府呢，对于南中国海问题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是背弃了东盟的这些盟友，所以才会导致东盟最后与北京他们能够通过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或者是导致很多的东盟这些国家呢，那么决定呢与北京站在一起。您的看法和观察是什么呢？
那好像那个川普政府他们有一些分析是认为啊，特朗普那个政府啊，因为国内的纷扰分散注意力，那么也不会处理南海问题啊，还是也会背弃他们的东盟的盟友。好像这 这样说的话也是太过分了。一定有一个问题，那个川普政府也没有奥巴马政府那么重视这个南海问题，没有希拉里国务卿那么重视这些问题。但是我好像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美国政府也包括美国海军，也包括美国的外交部，也包括美国的公司他们也能够同时办事美国政府能够在英文可以说 walk and chew gum at the same time， 可以走路和咀嚼
口香糖。
是啊但是呢在看他们在未来也会不会支持他们的东盟的盟友，好像美国的政府也在未来也会改变，但是美国的
所以还值得观察。
美国的战略方向也一模一样。
好的是
谢谢
我们您的说法，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南海问题是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一部分，所谓航行自由本来就是伪命题，美国军舰出入中国人造岛12海里并没有遭中国军舰的阻拦，而随着美国政权的更迭，川普基本上抛弃了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南海问题不再成为焦点也是理所应当的，只是美国并不愿意放弃其手中的筹码，搁置南海问题并非放弃，在有需要的时候美国仍然可以打南海牌。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王威正教授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看穿的，就是说这个川普作为候选人跟总统的不同啊，他作为候选人的话，当然他是说他否认前任的这个做法，比如说包括这个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重返亚太的政策，那所以他撤出 TPP 等等，但是如果你去分析他政策的本质的话，我觉得很多奥巴马政府时代，甚至于不应该讲奥巴马，应该是美国历任政府时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政策都没有改变。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话仍然视为亚太地区是他这个经济政治命脉的一个要素，绝对不可能从这个地区撤军。第二个还有他在外交上的话有加码，比如说奥巴马政府时代决定了要每年参加这个东盟高峰会议，那虽然第一次这个川普总统时代的话由这个国务卿提勒森去，您刚刚提到说他感觉到有一些落寞，那但是因为他这个国务院很多有关于亚太政策的一些主要的任命到现在都还没有到位，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亚太的政策在我看来的话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可能现在是因为一个新政府新手上车，然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摸索。当然您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国会不会因为说美国态度的犹豫不前的话会倒向中国那边，我觉得也不见得，因为东盟十国的话本来他们每一个国家跟中国的双边关系跟美国的双边关系就不一样，然后东盟的话它又是强调这个所谓的共识决，所以他们能够达到的一个协定的话一定是所谓的最低的公约数的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能够强调东盟的主体性，还能够谈到这个所谓的虽然不是行为准则本身，但是行为准则的一个框架协议，经过15年的努力的话，你从东盟角度来讲的话应该算是一个外交胜利，而且东盟主体性的话这个大家不要忘记是奥巴马总统时代积极提倡的，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东盟国家双边的跟中国谈的话会被各个击破，唯有他们一起谈，就一个集团来谈的话能够强调在国际上的这释法性，还有东盟的这个东盟的这个中心性。
王教授，我想继续来请教您的问题，就是到底就您的观察，现阶段的美国政府来讲，对于推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那么来制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你觉得川普政府在此方面他的意愿到底有多高？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首先我们要讲到就是说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好，或者说是去年的这个国际仲裁法庭这个判决也好，提供了一个法理的架构。另外的话就是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有常年的布军， 而且他经常性的实行所谓的航行自由的这个举动。那这个举动的话，在川普政府时代的话并没有减少，将来可能还有增加的一个局面。当然就是说美国也从头到尾就讲过说，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声索国，但是他对于这个地方的话有的重大的利益，因为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而且世界上的话有4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的话经过这个区域。如果这个区域落入某一个国家的一个所谓的势力范围的话，就会对这些利益那这些基本的利益加以推翻。所以我相信美国虽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不是一个主要声索国，但是在短近的未来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仲裁者。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讨论，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虽然这并非解决领土争端的机制，框架协议更多体现的是象征意义。王毅说争议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南海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解决南海争议的切实有效的正确途径。也有人说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是新时期的辛丑条约，但如果中国政府贸然签署这么一份丧权辱国的新的辛丑条约，而执政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犹如卖国和贪生怕死的晚清政府。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啊，这个有他说有提到有人说这是丧权辱国的一种举措，或许稍后我们可以请三位嘉宾来谈谈你们的看法。那么另外在我们的网络上也有几位这个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署名叫素明记记素明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在南海太霸道，哪有这样自说自话划分南海，都仅靠着大家领土来划分九段线。那么另外这位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说，中国若是民主宪政之国，我毫不犹豫地支持它强大，专制独裁之国则反之，因为独裁专制之国一旦强大，不仅威胁世界，更会威胁到本国的人民。那么最后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想请教嘉宾的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应该从外交方面来入手，加大与中国的沟通，使得美中双方可以了解彼此间的战略意图，避免不必要的误判呢？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来请教三位嘉宾。石英红教授，能不能先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美国如果从外交入手，实际上这个方式也不断的在进行当中，但是就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问题能有多大的效用呢？石英红教授还在线上吗？是，您好。
对，中国在南海有中国政府在宣布的非常重大的核心利益。美国虽然不是南海领土和专属经济区的声索国，但是美国在战略上也有非常紧要的利益，还有美国的盟国也非常紧要的利益。如果从这样一个框架来看，南海问题啊可以谈100年，但是呢这个核心利益之间的潜在的对立和冲突是很难有一个啊仅仅根据外交能够谈出来的结果啊，还要看世界历史今后的发展。那么另外啊，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如果说就南海的具体战略他没有搞出来，因为时间还太短啊，他自己家里乱乱的，但是呢啊，特朗普一个特点，他是强军示弱外交，啊，他非常注重美国的军事力量，也非常注重美国在西太平洋这个战略力量进步，这个技术升级和进步数量增加。那么，但是呢，他与此同时，他啊，外交搞得很糟糕，无论在欧洲还在亚洲，所以啊，我想美国在这方面的困难会比较长时间的持续下去。但是在南海问题上，局势啊，只会缓解，而且有根本利益的对立，潜在对立啊，很难设想啊会用什么方法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解决。
嗯，好的，那么王威正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地区的话有很多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它的不明的意图，还有它政权的特性，还有它这个用这个在岛上的这些行动来争取时间，这些举动都感觉到有一些忧心，而且有一些不安，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希望美国在这里能够继续待下来。那这个的话就提供美国外交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川普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话，会重新回到奥巴马政府时代，没有名但是有实的这个重返亚太，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认识。
哼，孔世海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川普政府未来到底会把南中国海的问题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解决？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表吗？
在未来的南海政策，我好像就要说到我的同事们说的那个东盟与美国的他们的看法。
嗯哼，
我同意，有一些国家也选择后退，特别是越南和可能有菲律宾，但是要看一下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在看美国政府华盛顿也会不会强调这个问题。我好像特别是因为美国和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成功，有可能美国也再次会重视这些问题，也再次会做一些航行自由的
行动
活动。然后呢，在未来他们的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好像和奥巴马和小布什还有那个克林顿总统一样，他们就认为那个南海的争端就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美国没有什么特别的立场，没有上锁。但是美国的目标就是没有什么国家可以统治南海，没有什么国家可以控制南海，所以美国的特别是美国海军还有美国的外交还有美国的公司也会一直进入这个地区，也一直保持他们的利益。美国和东盟国家也有海洋权益，和中国一样。
嗯哼，好的，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我们的王威正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朝鲜局势，在新闻当中说到了东盟会议上除了南中国海问题之外，朝鲜局势也是一大焦点。那么现在可以说朝鲜局势成为各方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的同时，是不是可以说南中国海问题很有可能成为了一个旁边的议题了，就不再重要了。那么各国对于南中国海的关注呢，在这样的一个削减的情况之下，那么是不是有可能给南中国海的局势带来一些改变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都是相对而言，你可以说在此时此刻的话，因为北韩这个它不断的发射飞弹，而且川普总统他对于这个重视的话，所以相对来讲，好像南海的问题的话就占一个这个次要地位。但是我觉得长远以来的话，这个南海这个问题的和平控制或者是争端的解决的话，还是有关于这个不但是区域国家的他们的整体的经济的发展，也关于这个中美两国大国的博弈，其实那个是一个很值得观察的一个议题。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这是来自北京的徐英宏教授，还有在纽约的王威正教授，以及在罗德岛的孔世海教授，感谢三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国的对外议题，那就是中印边界不战不和，到底北京要做何打算？也请您按时锁定我们明晚的现场讨论单元，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节目《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就有批评说川普背弃了美国在全世界倡导尊重人权的传统和政策。这些批评是否正确？川普是否背弃了美国传统的人权理念？中国时间8月9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